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送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放下自我，把众生装在心里的第二部分和另一篇法会交流文章，我们的学法小组。最后带给您的是弟子切磋文章，浅谈焦点。下面先请听放下自我，把众生装在心里这篇交流稿。人人都是协调人。协调人这个概念离我太遥远了，因为我深知自己的性格与心性，我只管做好我的技术项目，协调的事儿别掺和，别乱发表意见。师父多次在讲法中提到了协调人，我知道它的重要，不是协调人本身如何如何，而是他将要起的作用。如果不能把大家都协调起来，在自己的环境中参与到整体证实法，那么这个协调人要是自己做好，那就只能当一个普通学员了。所以我从未想到协调人和我这个做技术方面大法工作的学员有什么必然关系。然而我身边接触的几个都是做协调方面工作的同修，我看着他们每天尽力做着，在矛盾中不断地修正自己，可是还有那么多在我看来难以权衡的问题，有时甚至还会有一些传言。当然这对个人修炼来讲没有什么说的，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可那种每天面对的责任和压力总是使我望而却步。但当我看到协调人承担了那么多，有时因为同修提出各种各样的想法，作为协调人来讲，他们就尽量的考虑周全，即便是这样，有时还经常被同修误解。所以当我看到了他们的艰辛，我就尽我的所能帮助他们做一些大法的工作。渐渐的，我不知不觉地参与到了许多协调的工作中。后来我发现对自己的责任那时只是一种感性认识。直到有一天，我学习师父的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什么是协调人呢？师父说，大法弟子的负责人呢，其实只是一个协调人、联系人，一个传达人，只是为大家多付出的人。那么我为什么害怕听到协调人这个名词？难道我不想为整体多付出吗？是啊，我不就是不想付出吗？面对同修承担那么多的压力，我做了什么？有时自己的观念受到冲击的时候，还冷言冷语地丢出一句，你们协调人什么什么，我在起什么作用？我这不是在有意无意中制造间隔吗？其实协调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起到一个联系的作用，让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参与到整体中来吗？使我们整体上都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刹那间我豁然开朗，原来协调和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有关系啊。因为哪一件正实法的事情都不是孤立的，都得需要我们大法弟子共同整体上协调配合，才能很好的完成。哪怕两个同修之间也存在着协调配合。所以后来我慢慢的通过学法， 意识到协调和我们每个人都有直接关系。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式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协调，那不就影响到了救度众生吗？我开始思考自己与协调人这个名词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后来才真正的感悟到，其实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协调人，为什么觉得与己无关呢？说白了，是不想面对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怕麻烦，怕面对各种矛盾，怕自己放不下的人心被冲击，怕做不好担责任，总之就是怕，就是放不下自我。对于自己对协调工作的认识，逐渐的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在这个过程中，我心的容量也在增大，也能够开始更多的由执着自我项目而想到了整体，做一些事情和处理一些问题上，能够从整体角度出发，把自己摆在了整体当中，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总是站在整体之外，去指出这个整体的问题，而今却是当发现哪块有不足，就会默默地补充圆融。正是因为这种基点的改变，我有了责任感，后来就主动去和大家配合，做一些我以前从不想涉及的正式法的工作。协调不只是协调人的事，只是协调人提出一个在法上的想法，我们大家默默地补充。我做技术方面的大法工作也存在协调，所以我就尽力在这其中起到一个协调人的作用。可是当我再也不想回避协调人这个称呼时，也没有人跟我提了。我想以前那一切可能都是我自己当时的心态促成的。人间不是邪恶成凶的乐园。自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以来，留在我眼底的都是那些难以抹去的记忆。一个小组6个大法弟子进京正式法，而今只剩下我们3个人，另外3人已被迫害致死。和我配合了2年多的同修曾被恶人酷刑折磨，在昨日我们还在一起交流，而今他们却身陷牢笼。明慧网上每天都有大法弟子被绑架、劳教、判刑，资料点被邪恶破坏，那一篇篇来自同修血的教训总结的切磋文章，总是在无时无刻地提醒着我，一定要走正，所以要求自己每天的静心学法。修炼竟然演变成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迫害，那么迫害的阴影可能就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找到了生存的环境。因为那时我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炼，而且还时不时地承认旧势力的这种无理迫害。表现比较突出的是，每当身边有迫害发生，首先想到的是同修一定有什么执着不放，被邪恶抓到了迫害的借口，之后马上对照自己，我是不是也像对方一样存在这样的问题，那我一定要引以为戒。在这种思维下，旧势力在我们的空间中找到了生存的位置，同时不知不觉的也给他迫害大法弟子找到了借口。就是带着这种认识，每天做着正式法的事，心中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说不清楚。我也不断地问自己，我们的学法修炼难道是为了自己不被迫害吗？那是不是没有弄清楚我们来在人世间的真正目的，随时正法，救度众生？其实师父早就告诉过我们，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当我在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这个问题上明白了的时候，心中那份压力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 是感到了在正实法中的幸福。师父在至2005年欧洲法会中讲，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了当人为最终目的的，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成凶的乐园，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师父讲的辉煌，为什么我没有体悟到呢？然而却满眼的迫害呢？那是因为我没有完全按着大法、正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相反还不断地承认旧势力的存在，甚至默认了旧势力对同修的迫害，站错了队，无形之中帮了邪恶的忙。自从在法理上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不管哪里有同修被迫害，首先想到的是坚决否定旧势力对同修的迫害，正念加持同修早日闯出魔窟。随着认识上的逐渐清晰，越来越感觉到了同化大法，他年必成，弘银得法。学好法，发好正念，练好功，这不是大法弟子的本分吗？就是没有这场迫害，我们不也得修好自己，达到新宇宙的标准吗？这和旧势力哪有一点关系呢？想到这里，心中升起了对大法的无限敬仰，同时也感到了法的神圣庄严，更感到作为未来宇宙的保卫者，将承担起为宇宙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的使命感。因为人间真的不是邪恶成凶的乐园，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大法带给我们的一定是美好的，但我们得修去对法的迷惑和误解。前一段时间，和我们一直配合的一位同修被迫害，刚好和我在一起的同修状态不是很好，那时我面临的就是自己将一个人承担起我们所做的一些正实法的事。当时我脑子里深深回应着，管你大雾狂风舞，一路山雨洗征尘，红银二征。不管旧势力怎么变换嘴脸，我们就按着师父安排的路去走，那就是光明与辉煌的。但前提是我们真的得按大法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呀。向内找，绝不能成为一句落不到实处的口号。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放下自我，把众生装在心里。当我刚刚归正自己，找回修炼人的正念，开始重新走在修炼路上的时候，那时坚定修炼对我来说似乎都是问题。因为一个修炼人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不能在痛苦的过关中真正的放下名利情，那么是很难从磨难中走过来的。当时就是在那样一个修炼状态下，我参与到了整体的正实法中来。我知道这是师父不想落下每一个弟子，给每一个众生在正法中一次重新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同时也感到了周围同修对我的信任，更准确一点来说，那是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正是基于此，在师父的慈悲教化下，在同修的正念加持和宽容理解下，我才走到了今天。然而个人修炼基础的薄弱，强烈的执着自我，在今天的正实法救度众生中，竟然成了我必须面对而又应快速突破的一个难关。参与到整体当中来的时候，我就像一个刚刚修炼的新学员一样，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结合在一起，有时我自己是顾了东顾不了西。当面对邪恶的疯狂迫害，如何摆正基点，放下私心，坚定的正实法，那是我首先要想到的。但在那其中根本没有注意修正自己的言行， 语气善心，更谈不上完全站在对方角度去思考问题，宽容理解同修。加之由于一直做技术方面的政使法工作，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中，又滋养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执着，使得我非常强调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比如我排好的真相资料很不希望被别人改动，尤其我认为同修不太懂得排版，那么他提出的想法我有时会不是很情愿地接受。当同修提出我的问题时，自己首先是辩解，根本没有考虑到这张真相如果要是世人看了会是什么感受。因为我们做真相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受谎言蒙蔽的众生明白真相吗？当同修耐心地把这个道理讲给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是多么执着自己，根本没有考虑到众生，说白了还是想证实自我。当我放弃自己想法的时候，按着同修的建议制作出来的真相真的让人感觉耳目一新。从那时起，我在制作真相时尽量地站在世人角度思考，并能够听取同修提出的不同想法。所以就是当我放下了更多自我执着的时候，在做证实法的事情时，大法给我的智慧就会源源而出。那时想起了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讲的，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是看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这就是正法理。就是这样，我左一跤右一跤的努力前行，在矛盾中不断的找自己，可是这离大法正法的要求，离对救度众生的需要差得太远了。尤其是后来我逐渐的和一些同修接触，我没有修好的部分在正实法，在与同修的配合中表现的就更加的突出，而我对自己的某些行为根本不自知，可能是我很少去关注我身边人的缘故吧，只顾做事，没有在这个与同修的配合中真正的看到自己的不足，主动的去修自己。相反，当遇到矛盾时，总是记起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几年前的事仍记在心里，强烈的妒忌心使我在与同修的配合中不能坦诚。当有同修提出时，心里想的还是自己有多么的不易，希望被宽容。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没有在法上真正的提高上来，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并努力的去克服，时不时的还会遇到这样的矛盾。有一次和我一直配合的同修修炼中碰到了一些矛盾，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完全从矛盾中提高上来，就是想离开。我一边找自己的问题，一边正念鼓励同修，还不能耽误手里的大法工作。当时我觉得自己如果不是为了证实法，我没有那么大的勇气留下来和我的那位同修一起配合，我在这方面承受的压力只有自己知道。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不能真正的善意理解同修提出的问题，从而向内找。相反，我还是在寻求别人的理解与宽容。于是我找到我信任的一位阿姨，想把她当成母亲，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一说。因为我知道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不易，每一个人都是承担了很大压力，不想让自己的事去给他们增添负担，所以从来都是自己承受。谁知道那位阿姨严肃地对我讲，你在磨难中没有想起师父和大法，相反却想起母亲，这和师父讲的有的学员在邪恶的迫害中喊妈呀不是一个道理吗？我当时哭得更伤心了。我从那时起决定以后不会向任何人说起我心中的事。可是当我冷静后，我想了想，修炼的人不能在矛盾中趴着，就得向内找。当我再一次想起阿姨说的话时，我明白了，其实在邪恶迫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很警觉，知道如何用正念去否定，然而就是在我们同修的所谓矛盾中 却往往忘记了这一点。后来当我再遇到这样的困难时，我就向师父求师父加持弟子，很快的使我对母亲的那份长达一年半的情渐渐的淡化了，甚至很快的被去掉，心里不再是更多的想着自己的感受，而是逐渐的开始想别人。后来我慢慢的意识到，我们不管做什么，做多少大法的工作，其实都是没有多做，因为不是我们为大法做什么，而是大法慈悲给了我们一次重新摆放位置的机会。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做多少都觉得是应该的。那次风波过去后，我意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只有真正掌握了法，路才会走正，这个生命才有保证。过去我觉得自己很重视学法，但后来在这么多的矛盾面前，我知道就是自己法没有学好，没有用法真正的对照自己，没有实修使自己从本质上发生改变，所以在后来的与同修的配合中，我天天都在叮嘱自己一定要能听不同的意见。但有一次当同修说有个协调人想和我谈一谈，当时我非常害怕，心里不停地在跳，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又犯了什么错。但当时我稳了稳心，还是求师父加持。今天不管同修说什么，我都不解释。当时那位同修说了很多，我就静静地听着。当我真正把同修的话听完，觉得这次谈话对我的修炼提高是很有帮助的，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早点做到呢？我现在才慢慢地体悟到一点，原来向内找，除了割舍执着时的痛苦外，还有提高后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我觉得每天都在飞快地改变，不断地学法，觉得自己心性在提高，可是这一切都是在和人比，和我的过去比，而没有用法在不同层次上的要求来对照自己的修炼。当我面对和我配合近三年的同修之间的矛盾，我所说的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成了一句空谈。因为当我面对同修严厉地指出我的问题时，我脆弱的自尊心受到了撞击。当时我心惊胆战地听完他的话，觉得自己被伤害，被自己信任的同修说得体无完肤。那时我对宽容的渴望达到了极点，正是这种强烈的想法使我不能不真正的思考一下同修说的话，没能真正的看一看我自尊心背后掩藏的到底是什么执着。当时只有表面的坚强，而内心却感到的从未有过的无助，只觉得自己真的没有做好，辜负了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似乎还想为自己辩解，但那种不向内找的行为我自己都觉得可笑。但当想起自己的付出，向内找又一次变得脆弱无力，自尊心抑制了我本性的那一面，我就是想离开。那一刻我知道了，其实我还是放不下自己，还是没有想到众生。平时说把法摆在第一位，可是在真正的考验面前，我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不是巨难志不移吗？邪恶残酷的迫害都没有使我想离开，同修的几句真话就让我失去理智，不考虑对法对众生的影响吗？这时我想起师父在新加坡法会上讲法中讲，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衡量一下。我说这个人真了不起，在圆满的这条路上就没有任何障碍能挡住你。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我不能再陷在常人的理中走不出来，我得从自己的执着中走出来，闯过自己的束缚。因为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众生对我的期盼， 因为我可能是他得救的唯一希望。面对我的自私、妒忌、不宽容，就是正视这些执着去改、去克服。后来我意识到了为什么同修会对我那样，就像师父说的，是不是在利用着他的不好的那一面，让我们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呢？因为在以前和其他同修的配合中，我就没有更多的站在对方能够接受的角度去谈一些问题，所以无意中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痛苦。真的不是我们同修之间就不需要考虑态度了，即使你认为是真的为别人好，也许是带着自己的观念，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的，还是不纯净，否则他一定会被感动的落泪的。因为这是法的威力，法的慈悲展现，所以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真的得在正实法中不断地修正自己啊。做事不能代表修炼，对去人心的考验是绝不能含糊的，更不能不找自己，那不就是等于没有修吗？能够在做事中考虑别人和表现出来的宽容，那不就是我们应该达到的吗？从这时起，我知道了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去对待别人了。那绝不是口号，因为法能够改变一切。此时我更能理解了那些曾经直言向我讲出不足的同修，我感到了他们的无私，因为当他们指出我的问题时，首先得能放下他的自我，否则会被我尚未修掉的执着和自尊心伤害。现在我感到了同修的那颗慈悲的心、负责的心，其中没有更多的人情，因为我真切地感到了他们在用慈悲和善发出的暖流，在融化这个曾经被冻僵的我。当我想到这里，纠缠我的那些难以割舍的执着瞬间就被解体掉了，我神的一面在复活，在变大。当我真正被大法慈悲的力量从执着自我的框框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同样我也就真的懂得了自己，也会把法的这种神奇、美好、慈悲带给更多的人。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当我面对师父的慈悲呵护，同修的信任、宽容和无私帮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虽然我可能永远都无法全部理解师父对众生的无量慈悲，但我却开始想到了更多的众生。这一刻，我把众生装在了心里，他们的未来才是我今天应该所思所想的。这时我似乎才真正明白了师父讲的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真诚的希望所有的同修们在正实法的过程中能够多放下一些自我，和我们的同修共同协调配合，救度更多的有缘人。
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的学法小组》，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我们的学法小组开始于2001年，利用每天午休的2个小时在工作单位学法练功，经过4年多的风风雨雨，我们稳定地走到了今天。 由于单位离家远，如果回家吃饭，一中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天，一位弟子提议，利用午休时间，大家可以在一起集体练功学法。这对我们也是个考验，因为当时迫害很严重，单位里已经有两位大法弟子被开除，还有三位被满断工龄，剩下的也都是单位挂号人物。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正法的角度考虑，同修一部大法，99年720之前可以集体学法练功，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什么时候都是最正的，不应该害怕邪恶，相反邪恶应该害怕我们，这样学法小组就正式成立了。由于我们几个弟子平时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也能体现出好人的形象，再加上不断讲真相，所以每个人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开创的都很好，可以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看书学法。所以小组刚成立的时候，主要以集体练功为主，每天利用12点发正念前的时间沟通交流，然后发20分钟正念，练一个小时的功，再切磋切磋，这样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充分利用起来了。形成这个环境后，大家都尽量克服困难，坚持每天参加，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精进的劲头。随着师父不断地发表经文，我们把学法放在了第一位。通过集体学法，大家可以针对刚刚学过的法谈谈自己的体悟，通过交流共同提高。修炼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我们坚持集体学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干扰。刚开始不久，有同修建议把本单位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上网曝光，有的人觉得这样会影响学法小组的稳定及大法弟子的安全。后来大家站在正法的角度上证悟，我们修炼真善忍没有错，被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的，揭露迫害也是一直迫害，我们本着为大法负责的原则，将每位弟子被迫害的事实详细记载下来，寄给了明慧网，明慧很快就发表了。我们的正念正行没给大法弟子带来任何麻烦，而我们更加坚信，只要走正修炼的路，邪恶动不了我们。我们的集体学法被单位领导知道了，他曾经跟一位同修的家属说，他们天天中午在一起，还有外单位来的人，不知道在干什么，他希望能管管我们。虽然知道他在暗地里观察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坚持集体学法。有一次领导告诉我们，现在形势比较紧，言外之意要注意安全。事实是当时有其他弟子被抓，涉及到我们，公安局找单位领导调查情况，于是我们决定小组暂时停几天，回避一下这个紧张情况。休息了两天之后，每个人都觉得不对劲儿，这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我们堂堂正正学习宇宙大法，没有其他把柄，他们是动不了的。于是我们及时恢复了正常的小组学习，集体发正念，铲除一切干扰与破坏，结果什么事儿也没发生。2005年单位里成立了一个保卫科，保卫科长的办公室离我们学习点很近，他每天中午都待在办公室，但是我们谁也没去理他。后来科长跟其他人说，单位领导让他看着我们，并要求找我们每个人谈话。我们知道邪恶丝毫没有放松对我们的监控，但是我们不为所动，坚持学法正念正行，让邪恶无漏可击。坚持集体学法还有来自个人心性上的干扰。一位弟子的孩子正在上小学，他每天送孩子到课后小饭桌，可常人总是问，你怎么不管孩子？你家孩子谁管呀？事实上这位同修平常对孩子很负责，孩子有空时也学法，学习成绩也很好，可还是有很多常人说大法弟子自私，为了个人修炼不顾家庭，他担心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心里总是放不下。通过交流，他找到了自己隐藏着的求名的执着心。 做什么事儿总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是否能被常人接受理解。作为大法弟子，什么都应该比常人做得好，好像修炼是给常人看的，致使自己封闭自己。想明白后，放下这个思想包袱，没有顾虑了，一切也都顺畅了。还有个弟子每天上白班，工作环境特别好，工作量小，每天可以在班上学法，但是工资比较低。他提出要去倒班岗位，这样工资可以提高，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多了，而且可以将多挣的钱用在正式大法上，还可以做更多的讲真相工作。我们针对这个想法进行了交流。修炼什么事儿最大？倒班工作自由时间多了，可是在岗不自由了，而且人的生活规律乱了，能不能保证更多的学法时间和更好的修炼状态？如果法学不好，再谈别的恐怕都太牵强了。经过在法理上的衡量，觉得不能失去目前这个环境，于是他放下了隐藏的求利的执着心，踏实的修炼。学法小组的稳定，使我们自觉地成为一个整体，一次没参加就有种落课的感觉，主动将当天没学的法补上。遇到外界干扰时，就向内找，并铲除邪恶，破除干扰。就这样，我们共同维护，共同珍惜，从2001年一直坚持到现在。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正在为您播读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的学法小组》，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在修炼中，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的矛盾，在整个正法进程中，每个时期也都有相对的重点问题，我们大家及时交流沟通，共同在法上提高上来。一个是关于写严正声明的问题。有一位学员在99年720之后写过保证，但没有破坏大法的言行，只是敷衍邪恶，仍然坚持修炼。也许是因为存在怕心，他一直没有写严正声明。经过切磋，他认真地写了一份声明发往明慧网。之后他感觉自己像去掉了一个壳一样，整个人很轻松。还有一位学员认为写声明是给别人看的，走形式，自己坚定修炼就可以了，师父只看人心，所以不用写声明。后来经过大家在法理上的切磋，他认识到了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只应该和师父签约，而写保证不是同旧势力签约了吗？即使坚持修炼，可旧势力用那个保证约束你，这不仅是默认了邪恶，配合了邪恶，它是我们选择走哪条路的问题。你眼睛看不到另外空间的真实情况，可旧势力对你是虎视眈眈的，这无形中将给自己的修炼增添多少磨难。后来同修严肃地写了一份严正声明。关于如何发正念，也是我们经常探讨的问题，尤其当时要揭露大魔头，并发正念铲除邪恶，该不该做，如何做？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大法弟子都能接受、理解，也能做好了。可在当时，确实有很多同修迷惑了很长时间。目前，如何充分认识九评，做好九评的资料工作，如何讲好关于退党的真相，又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九评刚一出现，没有引起重视，觉得这和我们的修炼关系不大，我们能了解共产邪党的真相就可以了，也担心常人认为我们参与政治，保持低调讲真相，甚至有的弟子没有及时写退党团声明。随着师父不断的讲法，大法弟子的认识提高了，每个人都能做到认真阅读九评，并积极参与传播九评资料。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大法弟子是99年后期得的法，今年40来岁，个子不高，结婚10多年也没怀孕，修炼前他采取过许多治疗也没怀孕，可去年他怀孕了。这位同修利用这个事实讲真相，可单位里有的人还是冷嘲热讽，觉得即使怀孕了，因为他个子小也不能把孩子生下来。 这位弟子放弃一切常人观念，不把自己当成特殊的孕妇，每天坚持做家务，上班正常工作，午休时间参加集体学法，发正念，修炼提高得很快。他九瓶真相讲得很好，每天到学习点都说某某要声明退党团，而且在怀孕后期有时为传送酒瓶一次要拿十几斤重的资料。今年六月份他生了一个七斤重的小孩，产后大人孩子状态都很好，连医院的医生都感到惊讶，单位里的同事也没什么风凉话可说了。有一位大法弟子会突破网络封锁下载资料，他对资料的编辑打印也掌握得比较熟练，他能够根据同修的需要选编大法资料，并把自己掌握的技术传授出去，使新成立的资料点能很快地承担起做真相资料的工作。还有一位弟子，40多岁的工人，总觉得自己笨，学什么都慢，但是他也不等不靠，自己建起一个资料点，开始打印资料提供给本单位的其他同修。后来他的技术越来越熟练，在附近地区资料供应紧张时也能默默补上，而且能扶持新资料点的同修掌握一些基本操作，现在他又成了修理激光打印机的能手。我们小组从获取发送大法信息到各种真相资料的制作传播形成一条龙，现在又网络式的传播到各自家庭所在片区，以点带面，推动了整个地区真相资料工作的进展。我们的学法小组已经成为我们修炼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使我们成为一个坚强的整体，牢不可破，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直到修炼人最终圆满的境界。
下面请您收听《浅谈焦点》，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有的同修遭到迫害，没做好写了三书，出来后成了焦点。有的同修正念闯出魔窟，出来后成了焦点。就焦点问题谈一下我个人的认识。同修对成为焦点的同修都很关心，但说的话是否有必要，是为了帮助同修，还是只是议论发表观点而已？对他人说了各种带有自己观念的话和发出的各种思想意念，都是以为自己对。可是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说出的话发出的思想都集中到焦点学员的身上，正的也好负的也好，就可能使他承受不住，而且在同修中引起波动，不能静下心来修自己，做好三件事。旧势力不停地迫害大法弟子，制造出各种事牵动大法弟子的心，使大法弟子不能静下心来正视大法和更广泛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时间一天天过去，法证人间一道是更多的众生不能得救。邪恶达到了他们拖延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间和毁灭众生的目的。如果我们把大法弟子比作一潭净水，旧势力像石头，石头扔进激起波动，基点就是焦点。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向内去修，修去一切常人之心，提高心性，静得像一潭死水，那旧势力的任何因素触及到就彻底解体，它还配考验吗？大法弟子在纯净心态下正视大法，发正念，广传真相，救度众生，会有更多的众生得救。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